好，各位乾坤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啊，像宇宙，那么时空，那么人体啊，这些呢非常特殊奥妙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这一季的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呢，我们将呢邀请到呢很多学者专家，那么就他们呢学有专长的这一部分呢，请他们呢就他们的角度来跟观众呢漫谈啊，像宇宙啦、时空啦、人体这种呢特殊的事情。那么我记得呢啊，这个好莱坞电影里面呢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语言》，那么这是由呢这个金像奖影帝啊这个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这样一个呢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事实上呢在精神病学里面呢叫做白痴天才，那么或者叫做白痴学者，那么在英文上面的学名呢他们叫做呢 Idiom 7。 那么各位观众可能会觉得很纳闷，那么白痴怎么跟天才这两个名词，这么极端的名词合在一起呢？那么是白痴怎么能当学者呢？那么我们在《语人》这部电影里面呢，哎，就有一个呢可能所有观众呢印象深刻的，那么就是饰演这样子一个啊，属于呢这个怎么智能呢，我们说智商呢属于比较低的，但是呢他拥有这些很特殊的能力的啊，你比如说呢在数学上面，在美术上面，甚至音乐计算能力啊，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没有办法打理自己日常生活这种小事情还需要人家照顾他的人呢，但是呢他却拥有呢这种非常特殊的这种啊我们一般人很羡慕的这种呢啊天才的能力。那么电影里面呢好，我们记得印象很深刻啊，这个有一个服务生呢把这个火柴掉到地上，那么这个达斯汀·霍夫曼呢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一瞬间啊就把掉在地上的这个火柴呢就一下子给计算出来了。那么这么快的计算能力，我想呢我们多数的人呢即使透过学习，那么也不见得拥有呢这么快速的计算能力。那么请问一下子，这一种能力呢源自于何方呢？那么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了。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就邀请到呢啊林小旭林博士。那么林博士呢毕业于这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分校，那么现在呢在 Emory University 做呢艾滋病方面的疫苗研究。那么我们呢请他呢就他的认识啊来跟大家谈一谈啊这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说白痴天才。那么小旭，你要不要跟我们啊，乾坤无限大的观众打个招呼呢？小旭，
我叫林小旭，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念的微生物学博士，现在在 Emory 大学呢是做艾滋病方面的研究，是在Emory 大学疫苗研究中心做一些研究。观众朋友，你们好。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跟你们一起探讨一下宇宙、生命、时空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自己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想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白痴天才。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语人》，有很有名的一个大影星 Dustin Hoffman 在其中扮演一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呢，他很有特色。这个人他基本上是一个白痴，他不会跟人交际，他自己早上起来他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那么吃什么东西他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判断能力，甚至呢他的一个朋友吻他一下他都说不出他这个感受，就是说他只是说哦很湿，就是这个非常白痴的一个人才。可是呢他却有他独到的天赋。当他有一次到一个旅馆的时候，一个服务生呢一不小心碰倒了，就是把一盒火柴给摔到地上了，那么里面的火柴都掉在地上了，就在这么 短的一个瞬间的过程中，他一下子就爆出了这个多少根火柴掉在了地上。他一下就爆出这个数目，他说一共有198根。那个服务员很奇怪，他说这个盒里应该有200根啊，你说错了。那一会儿服务生呢，他就反应过来，他说哦，我手上还有2根，所以他报的是非常准确的。这个是一个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但是这个现象呢，它其实却是不是一个孤立的。其实世界各国呢都有这么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人，他们表面上呢是一个相当于白痴，没有任何社交能力，那么他们自己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都很弱，但是呢他却有他独到的才华。有的人呢他是特别能够算日历，比如说你今天告诉他帮我算一算2045年他是星期几，他农历是多少，他能够很快给你报出来。而有的人呢他是音乐天才，比如说一个音乐家在那弹一遍曲子，他在边上听一遍，他马上可以重复出来，他根本没有看过谱子，他也没有任何好像人们通常要去记忆的一个过程，他马上就记下来了，他马上就可以把整个曲子给重复的弹出来，而且是一点不差的。那么有的人呢他是数学方面的天才，你随便告诉他一些很复杂的一个计算，他可以瞬间把答案报出来，他不需要一些很复杂的计算器来帮他。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呢？其实这个现象让科学家们一直是非常的困惑，因为按照一般我们人的那个对人体大脑和人的发育过程的理解来看呢，就是一个人从小到大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是一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会说突然间我就学到一个奇妙的算法，甚至人们一般觉得新算术你都还得花一点时间去学，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符合这些规律。那这些人的他们这些智慧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就说对大脑本身的一个认识的问题，还有人的这个智慧真正来源的问题。很多人都是觉得哈，现在生物学很发达了，那么一般来说常规的认识就是觉得，哎，人们得到的知识呢就是储存在脑细胞里面啊，脑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化学反应，脑细胞里面多少细胞器的一些相互之间的作用，神经元的多少的储存的记忆的一些功能，甚至神经受体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结构的变化，把这个记忆给储存在那里了，同时人们又获得了知识。实际上这个过程人们一直不明白一些很奥妙的大脑真正的奥秘是在哪里。你比如说很多人都在猜想，哦，爱因斯坦的大脑是不是跟一般人大脑不一样，它是特别大一点啊，还是特别就是说脑的沟回特别多一点，很多人都从这些表面的现象去分析去猜测，但是有时候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也不说明问题。有的人说爱因斯坦的大脑比一般常人大脑大出那么1%几，还有有的人说那数学家高斯呢，那他大脑不比一般人大呀，那就是不是从这简单的现象能够分析得出来。就是大脑的一些奥秘呢，现在人们仍然是非常的困惑，非常的难以深入的去理解一些现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白痴天才的问题，他这个大脑呢，如果我相信如果有人把他大脑拿出来解剖解剖，也许呢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甚至在生理学上也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的。有的人呢他脑的有一部分呢甚至就是已经是相当退化的，甚至是有水一样的那个状态，但是呢这个人他仍然是有一些方面有独到的天才，他仍然可以比如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计算，不管是加减乘除非常复杂的数字，他一下报出这个 数目来。所以这些人呢，如果你从生理学从医学上去解剖他，你更是感到困惑了，因为他大脑甚至已经是发育不完全的，而他仍然有这样一个超常的一个词汇。所以这就说明了，实际上呢，这些个例的存在，它反映了我们人们现在对大脑的认识实际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些更深的奥秘的问题。因为一般人都是从不断的就是说跟社会接触啊，或者你在学习过程中学习到东西，所以人们普遍的就这么认为，就从这个表象上呢，他得到一个结论，就觉得很自然的啊，人们是通过这个外面来的反馈信息刺激反馈到大脑中，那么使人们得到一些知识积累起来，使这个人有了智慧。而这些超常的现象，往往人们就说，哦，这是好像是一个正态分布图，就是外面那些点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些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些现象呢，正好说明了我们对大脑认识很肤浅。而且很多人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这种现象呢，他就排斥在外，他好像就说不屑一顾啊，这些人是很怪怪的，就说一句话就把他打发掉了，这些人是不可理喻的，这些人是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他就说用一些很简单的结论就把自己的思想给挡住了，没有去深入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而实际上有很多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界的奥秘，都是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奥秘，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特例，让人们去想象，让人们去打开自己的思想，看到自己目前认识的局限。所以那种白痴天才呢，它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通过这些非常对立的一个现象，让人们看到其实我们自己对这个人体对宇宙啊对生命的奥秘其实了解的很少。因为从这个字词的本身来看呢，白痴和天才怎么能够并在一起呢？但是这些人他却生活得好好的，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完全不懂生活，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他还能够比如说他能够知道自己吃啊喝啊这些，他知道，他也不是说他就彻底的就是一个数学专家，你给他一个方程式他能够去解，但是他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些答案就得到了。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得到呢？所以这些现象呢，实际上反映出来，其实人的大脑呢，它很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加工的工具，而真正的信息的来源可能有更微观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人现在了解的情况很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真正人的那个知识的来源呢，实际上很值得人们再去深入思考。就像很多情况下，即使不是白痴天才的人，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突然间来个灵感，那么这个灵感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往往也没有深入去想一想。实际上呢，这宇宙中这么庞大，就像现在科学家也用了很多精密的仪器去探测宇宙中有没有什么高等智慧的生命给我们传达什么信息。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人们也在想，其实有其他的这个智慧的来源，信息的来源。那么人的大脑呢，它反映出来给我们的知识是不是也只是一种渠道，一种表面现象呢？人们真正的智慧来源是不是有它更深刻的宇宙中的奥秘的来源呢？所以这里面我们是很值得去深入想一想的。就像中国古代呢，如果我们去看看一些成语啊，或者翻翻字典，你就会看到很多词呢，它不是描绘人的大脑，它是描绘人的心灵。比如说有一些词是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心花怒放啊，或者说你心猿意马啊，它是讲人的心。为什么过去古人特别强调这个心而不是强调大脑呢？说明他对人体的认识上呢，跟现代的科学呢有很多是不一样的，他的思想角度和观察的角度都不一样。他就觉得人心灵他能够沟通到宇宙的一个奥秘，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思想角度，跟现代人去研究大脑，把大脑解剖来，或者你把神经元细胞分离出来去研究，完全不一样。所以过去古人为什么他有时候要打坐呢？他为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要静下心来调调息，让自己能够跟宇宙沟通起来呢？他就知道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跟宇宙联系起来，那么他就知道宇宙中呢有其他的智慧的来源。所以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神话传说，有那么多人知道人体经络的奥秘，他知道有其他的渠道去探索这个奥秘，他也知道有其他的渠道能够让人获得 真正的智慧，而现代人他特别重视这个大脑呢，所以呢现在的科学的现状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学者，有很多工匠，因为科学呢现在的发展的趋向呢，就是每一门专业呢它特别专。你比如说我学病毒的，我可能是做艾滋病这个病毒的，但是换一个病毒我可能一窍不通，因为它特别特别专。那么此人的思想就变得特别有局限性，而过去古人呢，他重视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去局限在大脑上研究。所以过去的人呢，他一旦重视心灵，他跟宇宙能够沟通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能够打开自己的智慧。所以过去出了很多智者圣贤，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那个沈括，真是大科学家，他写的《论系笔谈》，那涵盖的是方方面面的。西方社会呢，比如说达芬奇，他既是艺术家，他也是科学家，他基本上是什么都能够通晓的，甚至诸葛亮也是，对不对？有很多人他都是智慧打开以后，他什么都知道。不是像现代人，比如说有很多专家，哎，你是电脑专家，我是搞股票分析的专家，我是搞灯光艺术的专家。那这些人呢，他都是非常专业的，而这种专业实际上就反映了，就是说现代人对于这个宇宙、对时空、对人体的认识，他是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去认识，而古代呢，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反映到现代社会来，就是所以呢，人们就觉得啊，好像知识太多了，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么进一步呢，又讲了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为什么说是信息呢？因为有些东西也谈不上是知识了，它就用一个新的名词来代替它，就叫做信息。因为你比如说一个股票行情的分析，那么多数字，今天降了多少点多少点，你说这是知识吗？也不完全是。那么但是这些比如说数据怎么办呢？人们怎么能够概括呢？那就他就说一个信息，好像它又有用了，所以又产生了信息学。而实际上很多东西它真正对人们有帮助，对人们真正心灵和智慧有帮助的东西呢，却逐渐逐渐的被掩埋掉了，因为有太多的信息了。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人们呢在这种状态中呢，就很难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这个心灵的归属。虽然一天到晚他都很忙，他又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但是呢实际上他心灵并不平静。所以呢用古代的成语讲心猿意马，因为现在的人心他是像那个猴子一样，心猿嘛，他像猴子一样到处跑，那他的意念就像马一样到处奔跑，他心不能够静下来，他的意念也不能够静下来，那他就很难体会到这个宇宙中还有其他的真正奥秘所在。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白痴天才这个现象，我们展开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的一个生活状态，也看到我们对这个人体本身奥秘所认识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自己本身是非常有限的了解这个人体奥秘的。其实说起来呢，白痴天才这个现象是帮助我们打开我们自己思想中已经形成了很多框框，对吧？其实现在科学也知道说人的大脑呢有70%是用不上，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聪明而有的人又特别笨呢？为什么有的人是白痴呢？如果我们把他大脑来解剖解剖，是不是从生理学上并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区别呢？而有的人他为什么就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天才呢？这个问题表面上就是我们一下找不到答案，其实也许有时候答案很简单。中国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很聪明，或者说一个人忽然间来了灵感，他就说哎，这个人呢开窍了。什么叫开窍呢？就是他脑袋呢可能很多地方是锁了，现在把那个窍给打开了嘛。 就是说他脑袋本身很多地方可能是锁起来的，那么现在呢，你把那个窍打开了，他就跟这个宇宙的智慧就沟通上了，他就连上了，那他智慧就来了。所以呢，实际上白痴天才的现象，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理解，也许答案很简单啊，我只是提供一个线索让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人的大脑呢，它有很多微观的结构，在通常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可能是锁起来的，那么一旦把那个窍给打开，哎，它就通了。所以过去人讲人有七窍嘛，对不对？那人有各种的这个经络呀，它都跟外面是能够沟通起来的。为什么人练功呢？为什么人要打坐练功使身体调整起来呢？为什么很多人练功他能够感受到外面呢？就是因为他身体的结构开始调整，他原来的通道本来可能是堵的，经过练功以后它就通了。那么这些白痴天才他可能跟一般人不同的，就是他一些特别脑袋的一些特别的部位呢，他那个窍给打开了。那你说你跟他怎么比呢？他就是在那瞬间一下他就知道这个答案了，而不需要我们一般人啊，你去背很多计算公式。我们小时候背了那么多99乘法表啊，对不对？还学了不少时间，他一瞬间那个信息一下就过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他不用我们常规的道理去走，他走的是一个很，也许是很快的一个时空，他那瞬间跟宇宙沟通上了，那么他一下子那个瞬间就过来。就像好像你说我们一般人看那个火车哈，你说总有一个速度从你眼前过去，但是一个更微观的一个能量，一个更微观的物体，一个光子，他一瞬间就过来了，那一下子他就知道那个答案了，他一下子他就表现出他超常的一面。而他有的大脑有的部分呢，他是锁起来的，那他就表现起来的，哦，这个人真是个白痴，你跟他说其他东西，告诉他怎么样待人接物，他可能一窍不通，但是他就有他的独到的一面。所以这就是说大自然的奥秘展现给我们，而我们自己往往把自己给排斥在外面，说哦，我不想知道，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怪异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呢是正态分布图外面的一个错误的数据点，我就跟他忽略不计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好好想一想的。我就谈到这里，谢谢观众。
好，那么我们呢，谢谢呢林小旭林博士。那么各位观众，那么像这种呢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说呢白痴天才。那么像这种非常特殊的人，那么看起来呢他的智商特别低，那么又拥有这种呢非常特殊的这种呢才能，那么这种才能呢，一般的人呢即使经过呢长时间的训练培养，都还不见得拥有这种能力的。那么像这种现象呢，在美国里面呢整个精神病患里面呢，根据他们的调查呢，占的比例呢事实上只有 0.06， 也就是比例并不高，但是这种现象呢非常的特殊。那么事实上呢，也不是只有美国啊，包括在中国大陆呢也做了这方面的调查。那我记得呢，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呢蛮有趣的啊。那么这次呢，当这个孩子被发现的时候呢，这孩子呢只有10岁而已，那么也是属于这种呢弱智型的白痴天才。那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个木匠啊，这个孩子呢叫王健。那么有一次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这个父亲在做木工的时候呢，那么不小心呢就把这个钉子呢就洒落在地上了。结果一洒落这一瞬间里面呢，这个孩子在旁边一看，哎呀，就跟父亲讲104。这个父亲呢一听104，那么很自然的就说，哎，那我算算看好了。那么很自然的用这种呢最笨的方式，数数数，哎呦，果然104根。那么于是呢，这父亲呢偷偷地拿了5根起来，那么又故意呢一撒在地上，那么孩子呢马上就数出来，不禁思索，99根。那么于是呢，这个孩子呢这种呢特殊的能力呢，就这样子一个情况下面被发掘出来。像这种例子呢事实上呢还非常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那么这是一个被发现的时候，这孩子那么也是属于这种呢特殊的白痴天才型的这种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个音乐家，那么呢经常呢创作音乐，那么生了一个这唯一的一个孩子呢竟然是属于这种呢弱智型的白痴天才。那么当时候这个父亲并不知道，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小呢就有很特殊的倾向，就喜欢呢涂鸦。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孩子呢听完父亲的这个音乐了以后呢，你就一个人乖乖的在那边涂，就画了一张画。那么这些父亲一看这个画呢，也不知道是什么画，那么想说这个孩子画的，那么很自然的啊，基于这个父母亲的爱心，那么就把它框起来，就挂在自己客厅里面。那么隔了几天以后呢， 这一个呢音乐家的父亲啊，那么来了一个呢是懂美术的这个朋友，那么一进来的时候呢，一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呢，非常的惊讶，他说啊，哎，你这幅画从哪里来的？谁帮你做了这么好的画了？结果这个父亲呢，还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说，这个画是我们家小孩画的。他说不会吧？那么他仔细一看以后呢，用他学美术的角度呢，他就很清楚地跟这个父亲讲，他说这个孩子呢，这幅画里面呢，把你哪一个音乐作品的那个精髓，那么给画出来了。那么于是呢，这个父亲呢，就针对这个孩子呢，做了一系列的观察以后呢。那么真的发现了这个孩子呢，每一每都拥有这种特殊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父亲的音乐作品呢转换成呢美术作品。那么这一种美术能力，这种艺术天分，那么即使是经过一个专门的训练呢，我们可能呢也培养不出这种呢非常特殊的能力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现象已经告诉我们了，各位观众，你也许会很好奇，是不是我们人体本身呢已经拥有很多能力了？那么这些学习呢，并不代表是绝对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我想呢，我们观众也可以呢仔细去深索一下子。那么我们历来认为呢，大脑是我们的思考的中心。那么像这种呢，平常的生活能力表现得这么属于弱智型的这种孩子，那么他为什么拥有这种呢很特殊的能力呢？那么这一种现象呢，我们历来呢认为人的智慧可以经过训练，那么人的智慧来自于我们的大脑。那么从这种情形看呢，我想呢，各位观众，你可以深思一下子。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谈到这边。那么记得下一次呢，请继续收看我们乾坤无限大，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话题呢，要跟我们各位观众漫谈分享。各位观众，我们下一次见。